我们接着上一次，我们来看解经的这个解经所需要注意的哪些地方。我们上次提到风俗，我们上次提到地理环境，我们在前面也提到历史。那在这个的基础上呢，我们需要这个知道当时的法律的背景，比如说这个马太福音这个第五章第四十一节，他说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路。那这个为什么耶稣基督当时那样去讲？因为他有当时的法律的背景，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乃至整个中东都是这个罗马人的殖民地。那罗马的法律呢有一个规定，就是任何的兵，就是罗马的兵丁，可以这个在遇到一个百姓，行路遇到一个百姓的时候，可以要求命令那个百姓为他拿他的这个武器扛一里，不能再多。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这是照法律是这样，但是你们的义要超过一般人的义，你们行善事不是因为这个法律规定，而是因为你们里面良善的生命。所以他强迫你走一里，是不是给他走两里，你自愿再多给他走一里，那他就知道你这第一里呢是逼迫，是被迫的，谁都会做。但是第二里，你走第二里的时候，他就知道你与众不同。所以这个跟耶稣基督整个的教训，你们的义要超过法律上的义等等这一类都是相符合的。所以呢，但是呢，这一节经文我们在理解的时候呢，需要有一些法律的背景的知识啊。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这个，但是保罗在诉说他为主受苦的这个经历。那我想大会的信息当中，我记得讲员也提到过这一节的经文。他说这好几节的经文，其中一节是说对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什么意思？三十九下，为什么是三十九下？怕数错了，为什么怕数错呢？为什么怕数错呢？因为当时的法律，你不能打人超过四十下，所以那些打人的，如果超过四十下，他们自己要受到惩罚，很严厉的惩罚。所以呢，宁愿打三十九下，不要打四十下，万一数错了，就成了四十一下，他就要受到惩罚。所以呢，这个也是。这跟当时的律法呢是有关系的。
有一个问题，
请问
不直接写三十九下，而且四十下减去一下？
因为他应该是四十下，所以打的人有意减去一下，是这个意思。
避免打多。
对，所以这个里面呢就牵涉到法律。他如果就是三十九下呢，那就是说从受苦的程度上就不如四下，应该该打四十下。只是呢，因为有这条法律，所以呢，兵丁不敢打到满数，就减去一下。那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是这个已经解经的原则。什么叫做已经解经？它的基础是什么呢？它的基础就是神不会自相矛盾的。神不会先说一件事情，后来想想又不对再改，因为神是完美的。那我们人常常要追求，要上进，要进步，因为我们不完美，所以我们做错了一件事情，我们学到功课，下一次我们就不这样做。我说错了一句话，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做了一些更多的这个研究以后，发现这个结论不完美，甚至是错的，我们就改。神不改，神是从亘古到亘古，他是完美的。所以呢，神不会说错话，神不会自相矛盾，这是他的基础。所以呢，已经解经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陈忠道牧师写了一本书，他题目就叫已经解经，因为这个很重要啊。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耶稣基督行了神迹，那些这个犹太人宗教领袖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记不记得耶稣基督责备他们？责备他们说什么？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赦免，唯独亵渎圣灵可能不得赦免。那当然，这句话里面还有其他的问题了，还有其他的解经问题。什么叫做不得赦免？什么叫做就是说我记得在神学院的时候写过一篇 paper， 就是解这一节的圣经。我为什么把这一节经文拿出来？就是曾经有一个人拿这节经文来跟我 也不是讨论，反正很不客气的讨论。为什么呢？是因为那个人呢，他是比较追求一些特殊的经历和感觉。那我就跟他讨论，我说你要当心一点，你当你追求一些超然的东西的时候呢，你把你自己就敞开了，你敞开以后呢，就很容易受到属灵的攻击。他反驳我，他说我是向神求的，他说我向神求得到了，一定是从神来的。然后他就用这句话来告诉我，就警告我，他说因为那他认为是从圣灵来，他说耶稣说了，连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可赦免。你知道吗？他这样跟我说，我说那这个当然又牵涉到另外我们待会要讲的这个上下文的这个原则。那当时为什么耶稣说这么重的话？因为耶稣自己是神，他知道他一切他的能力从谁来，他没有任何疑问。我们知道吗？我们不知道。那当我们向神求一样东西的，不管是超然的也好，还是实在的东西也好，我们向神表明我们的心意，神给不给是神的决定。那如果我们向神要一样东西，神没有给我们得到了，那这个一定不是从神来的。我跟他讲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的孩子跑到我面前来，他说爸爸我要10块钱，我没有给他，他出去转了一圈，拿了手上拿着10块钱回来了。那他不能说我向我爸要的，这是我现在有了，这是我爸给的，不一定，因为我没有给，你知道吗？那更重要的是呢，我们看这个圣经上也明明提醒我们，现在这个很多的灵，对，不可多行。所以约翰在这个约翰一书4章1节到3节，他就提醒我们，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那有灵界的，我们说灵界的有哪些？神单是灵界的，魔鬼是灵界的，天使是灵界的，这个那些叫什么邪灵也是灵界，邪灵是堕落的天使，所以都有。他说，所以呢，这个约翰就提醒我们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他们有时候都不要信，因为里面有可能是圣灵的工作，有可能是天使受神的差遣来做他的事情。啊，你们不可都信。他说总要 always 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那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这个今天我们看到的多假先知出来传这个谬误，传异端，是不是？他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辨别异端的一个很重要的异端或者极端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如果他否认耶稣基督，否认他的神性或者人性，都是错的，都是异端。因为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是我们唯一的救赎。就是说否认耶稣基督的这个特性，否认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工作，否认他任何一方面圣经告诉我们的真理，任何一方面不全，或者只强调任何一个方面，都是错的。所以当时在新约的时候，所谓诺斯底主义，他就是把耶稣基督神人两性分开，你知道吗？他把他神人两性分开，所以他们的结论是钉在十字架上的不是基督，是耶稣这个人。所以他不能救你。那如果是一个人，他自己有罪，他怎么能救你？所以这个一定要当心。所以我们需要以经解经。他说如果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敌基督的灵，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以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所以一定要当心。神学上一个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基于一两节经文建立一个神学系统，建立一个信仰，建立一套信仰告白，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这个我们的信仰要建立在整个一本圣经全面的启示之上，你知道吗？否则的话，我们就是极端，再往前跨就是异端。 这个神的教训是平衡的，是全面的，所以已经解经的原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那第二个例子，他说倘若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注意后面，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这一段经文是不是讲，如果是当然这个他的背景不是说你没有结婚的你去就是可以，这个有些人会用这个经文说可以去跟这个这基督之外的主外的这些人这个建立婚姻，这个不是这个意思。他的背景是这一对已经结婚了，结婚之前没有信主，没有认识神，但是其中一个先信了，那个的问题就是我怎么办，那个不信。所以保罗是针对这样的婚姻做出回答，他做出回答就是告诉他们，如果不信的那一方不要离开，不离开，你不要离开，你知道吗？那他的理由是什么呢？如果你不离开，对方不信的那一方会因为你成为圣洁，这圣洁是你是得救吗？是不是得救？在这个地方看，如果光是这一节经文好像很像哦，圣洁嘛，圣洁就是像神一样嘛，就是有神的特性了，那不是得救，只有我们是圣徒啊，只有我们属神的人是圣徒。那这个圣洁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就要看其他的经文来看这个圣洁是不是得救的意思。那这个其实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经文，这很难，很容易就知道这个圣洁不是得救，这个肯定，因为圣经里面很多的话告诉我们，只有我们靠信心才能得救。我选了这一句，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圣母是坐在我们当中，他昨天见证的时候，他说上帝没有孙子，上帝也没有女婿，也没有媳妇，我们必须跟他建立直接的关系，所以只有借着耶稣基督，不能借着我的配偶。我记得这个直接那时候做见证，他说他不肯信，那个那时候警民信了，他就跟警民说，他没关系，你以后到天堂，我在天堂门口搭个棚子，享受基督徒家属的待遇，没有这种待遇，没有这样的待遇。所以肯定这个圣洁不是得救的意思。那这个圣洁是什么意思？圣洁除了得救，我们如果在我们脑子里面想，在神的眼里，神看为圣洁，除了从得救的这个层面，还有什么层面？如果一个人是圣洁，一样东西是圣洁的，那就是神可以接受的。意思是什么？即使是一个不幸的跟幸的两人之间的婚姻，在神的面前，神承认他们之间的婚姻关系，而且神也尊重看重他们的婚姻关系，这是这个意思。如果因为这个的缘故分开了，那这个在这个关系上，那在神的眼里是一个，就是说是有缺陷的，至少就是不能接受的。所以这个是一个例子，已经结晶，这是第二个例子。那刚才我讲过上下经文，我讲过说中国人吃的这个断章取义的苦吃了很多，因为我们当时学毛语录就是断章取义，所以所谓文公五位，这个文公的时候就是这边也引用毛主席的语录，那边也引用毛主席的语录，到底谁对呢？没有人回去查查看那本那个书的前后是写的什么东西，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所以呢，断章取义的时候就是随我说了，我认为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然后呢，我只要把它说得头头是道，那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呢，圣经我们解经的时候，其实我们看我们讲话也是，看小说也是，看这个别人的论文，看别人的信，都应该是这样，要上下文。所以我们看这一段经文，如果我们光看雅各书二章24节，他说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靠因着信。你要吓死了，你要吓死了，你信还不够，你要靠着行为。那这句话是不是说我们 要信心加上行为才能得救呢？光看这句话有点像哦，不是吗？不单嘛，不单是因着行为，不单是因着信，意思就是说有信了，有信心加上行为。那因为这样的困惑，所以在历史上有些一些神学家传道人不认为，就是否认雅各书是神所漠视的新约中的一部分。第二章这个我们从第十四节一直看到26节，然后我请你们告诉我，这个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真正的信心会靠行为。
OK， 所以真正的信心会产生行为，会导致行为，而不是行为使我们得救。
行为是结果了。
行为是得救的结果，不是得救的条件。所以如果光看这个不对呀、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这几节经文，13节的经文，你会发现里面他也提到亚伯拉罕呢、哦、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啊。如果雅各要反对因信称义，他不要用，他最好别用亚伯拉罕做例子，因为一提到亚伯拉罕都是信心之父。但是他用了亚伯拉罕，一方面讲亚伯拉罕因为信，所以称他就算作他的义，同时他也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因为信把儿子献上，所以他的信心的行为。所以呢这个雅各他所要告诉我们的就是，如果这一点是得救，这个地方，我这个手指代表这个我们得救的一刻，这个信心跟得救，信心行为跟得救的关系是这样，信心是得救的条件，信心把我们带到得救的地步，然后因为得救我产生相应的行为。因为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哲学，不是一个人生观，是一个生命的改变。如果你有生命，你一定会产生行为吗？生命是不能掩盖的嘛。一个孩子出生了以后，你跟他说不长别长，除非他是一个塑料娃娃没生命，他有生命他就一定有生命的活动， 有成长，呼吸，动作，哭，不是吗？所以雅各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就有新的生命的相应的表现，那就是我们遵行神旨意而产生的行为。所以雅各用了一个很形象的一个比喻，就是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所以信心没有行为是死。意思就是说，如果我的信心没有产生任何的行为，这个信心是有问题的信心，甚至是一个不是一个真实的给我们带来生命的信心。 OK， 所以呢他的意思不是信心不够让我们得救，而是说信心会产生相应的行为。那第二个，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猪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这句经文很多时候被人用来讨论这个地球的年龄，宇宙的年龄。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神在我们圣经里面或者在神的眼里面，他一日是相当于地球上的一千年呢？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一起来看看这节经文。你们可以把圣经翻到彼得后书3章，就在后面一本书，后面再隔一个彼得前书，彼得后书3章，我们看看啊，这个地方彼得到底是告诉我们什么？是告诉我们一个度量衡的概念，还是有其他的东西他要强调？这个很重要，是不是？那这个就要靠上下文了。那彼得是在回答一个嘲笑，或者是一个攻击。这个嘲笑是什么呢？你们说主要来，主到现在没来，你们说的到底有没有用？你们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他会不会再来？这是攻击，这是嘲笑。同时基督徒里面因为这些攻击的确主也没来，所以产生了疑惑。彼得要回答这个问题，是不是？这整个这几节经文是这个彼得要回答问题的关键是什么？第一，拿掉他们的困惑，就是主的事情没有成就不是因为他单言，后面说什么？乃是因为他宽容。为什么？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因为他的宽容，他愿意的，所以神没有马上让耶稣基督回来审判这个世界，而是给人有更多的机会悔改。因此神 他的宽容的心、忍耐的心到一个程度，他可以把这个千年看成是一日。他等这么长时间，对他来说他可以等。但是神的宽容不是无限的，神的时间一到，审判马上就来。所以神做事情的时候，他不需要那么多的时间。神的审判速速到来的时候，可能一日之间可以做成一千年才要做的事情。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相当于是一种比喻，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情是什么，而不是说给我们一个度量衡、度量的标记。对神来说，一天等于一千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两个都要用了，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这不是怼消吗？啊，这下面这个本意解经是所谓 literal interpretation， 所以本意解经应当是我们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否则的话我们费劲了。我在这儿讲，你得揣摩我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不是吗？这个我们看这一节经文，呵呵，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让他打，我们怎么解释？信主的朋友，刚刚信的，因为这句话过不去啊，基督徒这么傻。我认为耶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你知道为什么我这样认为？因为耶稣自己做到，我做不到。那我这样说不是我做得到，你下课来打我，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理解神的话语的时候，不能因为我们做不到我们就去改他这个东西，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因为耶稣基督在被抓以后，被骂不还口，被打不还手，不是吗？所以我做不到，但是这是他希望我们能够忍耐到了这个地步。我认为就是这个意思，我认为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是字面的这个解释。那为什么我们要用字面、用本意解释？因为它是阅读所有文学，不但是圣经，所有文学的正常的方法。你拿到一本书，你就照着它字面去读，照着它字面去理解，不是吗？照着它的字面去思考、去解释。那第二，这是神学和解经的正常的方式。的确，我们即使是喜欢语义解经、灵义解经的，绝大多数的经节也都是字面解经。你不能拿到每一节都灵义的话，这个圣经就要变味儿，不是吗？灵义解经的一个最大的危险就是它没有一个界限。如果我们今天你会发现，我们解经的误差是一步一步走，就是从一点一点走出去的。如果我们用灵异解经、语义解经作为我们解经的主要的方式的话，有一天我们要把童女怀孕、死里复活都要灵异了，因为人不能接受，不是吗？因为我们现在会说，那当然不能去改那个东西，但是到了那时候，当一步一步走到那一步的时候，就很正常了，就很正常了。但危险在这个地方，所以灵异解经、语义解经，它的危险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不否认这种解经方法，我们待会儿会说我们怎么用这个方法。所以，但是神学和解经的正常化，那历史上预言都是字面应验的。你看耶稣的预言，那么具体，那么准确到就是说百分之百。就你要否认耶稣这个人是神，是神这个在旧约中预言的那个弥赛亚，是很难的。除非我硬着景象。我就是不认，那没办法。如果我真的天飞下来去看那些400多处的预言，有一些微小的预言，就是细节、细节再细节的预言，都在他身上实实在在的应验。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用经义或语义解经时，我们是用在预言上，所以我特别把这一条放在这儿。预言也不一定都马上一想到预言，马上就想到语义解经。不一定，还是要先用这个本意解经的方法。如果历史上的预言是字面应验的，耶稣再来的预言也是字面应验。耶稣要亲身，以一个具体的形象，这个驾着云 在这个橄榄山上出现，因为使徒行传说，他说你这个耶稣基督他怎么去也要怎么来，具体的我们以后要复活，身体的复活不是一个魂在天上飘来飘去，那多没意思。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要不一个魂一片云彩在后面前面顶个大脑袋让你认，那也不行啊。对，那我们不否认语义解经或者灵异解经，有人叫灵异解经，有人叫语义解经。我们先看两个例子。第一个，他说：“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血，不喝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个意思是不是我们得去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这个明显的不是说吃他的肉，就是那这个在天主教的教义里面，他们认为每次守圣餐神就用一个很这个这种充满奥秘的人不能想象的一个方法，就使得饼和杯变成真正的耶稣的身体和耶稣的血。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教义，这是一个很错误的教义。因为耶稣基督在设立圣餐的时候，他是说这是我的身体，那个是的意思是这代表我的身体，这个代表我的血，就是这个地方所强调的，就是要跟他建立生命的关系。你吃一样东西，变成你身体的一部分，变成你生命的一部分。是，所以很多时候你要当心，你吃什么，吃进去容易，吐出来很难的。哎，所以吃喝的意思就是生命成为我们生命。所以后面这句话有很重要，他说：“吃我肉，喝我血的，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是一个生命的交往。生命的这个联合，它的强调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不能自己解经了吧？不能了，肯定不能了。另外一个例子，《启示录》一章二十节，我们念一下，然后我们看看那一节讲的是什么，是这个本意，还是灵意，还是语意？所以语意最常。看见的就是一种比喻，用一样东西比一样东西，用一个例子比一个道理，最常看到的这种。其次就是预言。那启示录一章二十节说什么？七星，那个星，七星七灯台，这个是不是天上的星放在台上的灯台？不是，这是代表，又是一个代表。七星就是七教会，七星代表七个教会，就是用心来描写这个教会，用灯台来描写这个教会。因为这个教会在地上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荣耀主的名嘛，为主发光嘛。所以当耶稣基督把灯台挪去的时候，不是说把你的救恩拿掉，而是把你为主做见证、侍奉主的机会给你拿掉。否则的话，我们又要丢掉救恩了，那么容易啊 ？OK， 我们怎么用以义解经这个原则？那这个原则是。拿到一段的经文，除了那上下文那些我们前面讲到的，首先你用字面去解，除非有下面这几个例外，你考虑用语义解经或者灵异解经。第一个，就经文是预言性的，它讲的就是一个预言的故事。呀，你这时候要考虑，预言的故事里面，就像我们刚才讲，预言的故事总是用一件事情，故事当中的一个人。故事当中发生的一件事情说明一个道理，有点像中国的成语都是从故事出来的，所以有的故事也是寓言故事，比如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这个实际生活中发生过吗？没有吧。狼真会说话吗？没有吧。只是那个寓言故事告诉我们，对于本性残忍的我们不能去怜悯，那个故事告诉我们对不对，那是另外一个故事。所以如果这段经文或者整个这本书是预言性的，那我们考虑是不是要用语义解经，但也不是每一个地方都用。因为即使是在比如说预言的文体当中，它也有这个就是技术性的，也有预言性的，也有 也有这种预言性，也有这个 prophecy 那种预言性的。所以我们还是要看这一段经文本身是什么。OK， 我们要看这段经文本身是什么。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比如说福音书里面，耶稣常常用比喻跟他们讲道，每一次的比喻，你需要用预言，就是说需要考虑用预言解经的方法去看看，因为比喻都不是一对一的，它只是这个故事讲一个道理，告诉我们这个道理是什么。Okay， 所以我们先看看这个经文是不是预言性的。第二，执意不可能，成为不可能，就像我们刚才这个吃我的血喝我肉，不可能。那这个我们就要考虑语义解经了，走不通了，此路不通，好，那我们语义解经啊，就考虑语义解经。第三个方面，执意的意思不道德，违背神的道德的这个规范。那这个呢也要当心啊，比如说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这个先知何西亚，那这个是解经上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说这个什么意思？我听到的不同的解释方法。那一个我看起来我比较倾向的解经方法就是。他这个他妻的娶的妻子一开始可能并不是一个行淫的，是一个妓女，然后结了婚以后变成这个淫夫。那为什么我倾向于呢？我现在也没有做足够的 research 说我就是这样。我为什么倾向于？因为神通过这个婚姻要向以色列说明一个问题：以色列是神的新娘，但是以色列后来拜偶像以至于成为淫妇，所以呢这是一个 parallel， 所以我比较倾向于这种说法。 OK， 那所以执意的意思不道德，那我们就要考虑有这个意义。那但是我需要提醒，就是说在疑义的时候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背景，也要考虑到文化，也要考虑到这个其他各种上下文的因素啊，比如说什么样的时期对以色列人的要求是什么？比如说我们上次讲的跟异族通婚，这个神是严格禁止的在律法里面。但是这个路德是个外邦女子，西尼马赫是个外邦女子，那你说这个在这种特定的历史阶段，当神有特殊的恩典的时候，神可以 override everything， 是不是？神可以 override， 就像耶稣基督在地上可以行神迹，天地是他造的，规律是他设的，他当然可以超出规律之上，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一般又一般的这种现象。那第四就是符合语义的某一种类型，有好多不同种的语义的这种经文，这个符合它不同的类型。第四呢，它是执意违反上下文，刚才讲你要考虑到上下文。那这个第六个方面，刚才是第五，第六个方面是执意不符合文体，比如说诗篇，你怎么执意？诸天述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你人的手的这个手法，你用执意吗？天说话吗？不说，除了他打雷没话说，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呢，执意不符合文体，诗歌的文体，诗会书的文体，约伯记里面有很多这个诗歌的文体的这些约伯的讲论，特别是后来他这个关于神的这些讲论都是诗歌体的。那这个时候呢，你要考虑执意，特别是执意不符合这个文体的时候需要考虑。Okay。 那这个下面一个呢，就是执意违反著书的目的。我写书是这个目的，如果执意就违反了他的这个目的，那这跟作者自己本身的目的相矛盾。那我们这个时候我需要考虑语义解经。执意违反相应的经文，这是回到已经解经的这个原则。如果我执意了这句话，就违背了其他的。执意违反这个教义，就是那这个需要当心，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怎么建立我们的教义，是根据圣经，还是我们先形成一套教义，然后去解释圣经？这个是非常 非常要当心的事情。但是我放在这个地方，这是一种可能，但是要非常非常的当心，不要用我们先形成一个神学系统，特别是根据某些人的讲论形成一个神学系统，然后带着这个东西去解经，那我就语义了，因为根据我的教义，这个说不通，我就语义。比如说，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这个天主教认为，这个玛利亚终身为童女，也是无罪受孕，最后也是他现在也是人神之间的中保，所以他就否认，他这是他的教义，所以他否认他还有其他的孩子，雅各、犹大，这圣经上明明讲是有的嘛，所以他是用教义来控制他的解经。所以这一条非常非常要当心，那这是他的原则。啊，这个我在这儿颠倒，我们看看他的步骤。我们第一要了解经文的主题，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查这个这个比如说彼得这个雅各书信，雅各书要强调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知道这一段这个作者想要告诉我们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就知道，因为我们自己写东西也是这样，写小说写诗歌都是这样，我们有个题目或有个中心思想，围绕这个中心思想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表露这个想法，这个论点或者这个情感。所以呢，我们先要知道这个经文的主题是什么，这一段经文或者这一节经文它所属的这一段里面它的主题是什么。那第二呢，是了解经文的性质，它是论述性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是预言吗？不是，这是一个 statement， 这是一个叙述，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要了解经文的性质，然后呢，我们要观察比喻的类型，可以有明喻，有暗喻，有这个相反的，前一句跟后一句可能相反的，很多不同种。那比较相应对应的经文，这个我们刚才在前面已经讲到，什么时候考虑比喻解经的时候已经讲到过 ，OK。然后呢，要止于作者自己，就是作者如果自己已经有了解释，你不要在这个基础上加上别的解释。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圣经里面耶稣基督自己也讲，他的门徒在这个书信里面也讲，说耶稣主来的日子像什么？像贼一样，什么意思？你们怎么知道他的意思是没有人知道？因为他讲了，他自己解释了，所以就停在这个地方，不要再往前。因为比喻，你要是把它一样一样都对应起来，那多了。所以有的，我就听到说有这个有在这个基础上的解释，贼来拿什么呢？拿最好的。但是这个不是耶稣基督的意思。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产生一种说法，就是以后耶稣基督再来，教会背景怎么提啊？他拿最好的，你不够好，你在这待着。这种观点在以前是有过的，以前是基于对启示录，就是那个给七教会的信的那个里面，就是说有产生了一种就是教会背景的论点，就是渐进式背景，你要得胜，你就背景，你不得胜，你现在下面待着，到得胜了再背景，那这个不是圣经的意思。我们被提上天是基于我们跟耶稣的关系，上天以后站在神的面前，这基督的台前被审判是跟我们的行为有关。 OK， 那如果我照着这个思路往前走，那贼来的特点多了，最重要的一点是贼来拿不是他的东西，那你完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如果比喻作者给比喻的这个人已经有解释了，就用他的解释，不要再往别的地方去扩充，很危险。有的时候我们扩充可能是不疼不痒，甚至可以用来鼓励弟兄姊妹过圣洁的生活，但是没有止境，没有止境，而且这种说法也不对，拿最好的，那最后那肯定有些信徒就惶惶不可终日了，我是不是最好的？我是不是好的？是不是？所以这个跟圣经其他的教训也是相违背的，所以呢，这个我特别提出来。
我不知道，就是我们去看这个预言的时候，我们的解经要到哪一个地步？例如说，耶稣说， 就是好像撒玛利亚人从哪里去到耶利哥城，然后那个部分，然后碰到什么什么人，然后我们就想说好，我们要 love our neighbors。 可是后来我就碰到一些查经班，他们会说什么耶利哥城代表地狱，然后你遇到什么什么，就是好像 go very specific， 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要 go 那种。
我不觉得要那么 necessary。 有的地方地名圣经有解释，比如说往哪个地方，那个地方叫相争，因为他们在争论，就是争这个谁拥有，谁可以用这个地方。那那个如果圣经这样说，给那个地方取了这个名字，你可以这样去。除了这个以外，我一般我不建议你挖得那么深，你挖得那么深的话，有的人甚至用中文圣经去挖，那就更糟了。中文圣经翻译他用的词，他又不代表原文，他根本不表现，就是说特别是一些 proper noun， 就是说特定的这个名词，他根本就不代表任何意思。就像我的名字翻成英文，我用拼音，他们问我这拼音什么意思，拼音没有意思。然后有一个美国人呢很有意思，他说他的姓叫做 chalk， 就是粉笔。他说这个我的姓跟人家不一样，大多数人的姓没有意思，就是个声音。他说我的姓是有意思，他说中文怎么翻，我就跟他说是粉笔。他说那我要是到中国，我能不能就叫他们就叫我这个意思？我说他要叫你粉笔，满大街叫粉笔，你查，你知道吗 ？Proper noun 就是说地名、人名这些，除非圣经给我们有解释，比如说就是刚才我给到何西亚的那个例子。或者我们回到这个以赛亚的例子，神说你要生一个孩子，你要给他取名叫什么？哎，这个是有意思的。圣经上说有意思，我就接受它有意思。圣经上没有，最好不要去挖得太深。挖得太深的话呢，你没有止境，你不知道在哪个地方停，你很可能就挖透了，那挖到那边去了，是不是？所以要当心。我不是说绝对禁止，有的时候挖得深一点呢，可能在每天属灵的生活上，可能给我们一些提醒。但是我不太我自己不我不这样做，我也不赞成这样做。我们再谈谈词句的结构，这也是没边没际的，这个可以谈到很多句子的结构，字的结构。我简单的说一些，第一，陈述的句子，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这是陈述。第二，起始的包括命令和劝告，生气却不要犯罪，这是个命令。很多时候这个书信当中是命令，不可含怒到日落，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劝告，但是是一个加上分量的劝告。这个然后请求，其实也是表示请求，这两个瞎子说这个耶稣的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这是一个请求。然后疑问有两种，直问，我就是提出一个问题，我等待你的答案。然后也有反问的句子，都注意，答案已经在里面了。反问的句子，答案已经在里面了。答案通常都是跟他的问，这是在他的问话里面，上下文或者句子本身就可以确定他的答案是什么。然后呢，虚拟，我们刚才讲的罗马书这一节，他说。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如果你回去看希腊文的话，这个是所谓希腊文的第三级假设 third class condition， 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虚拟，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他用这种像条件句 if therefore 或者 if so， 就是强调即使到了这个程度他也干，你知道吗？中国人会说海枯石烂不变心，这个就是虚拟。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表现出到了那个地步我也还是这个样子，这个我们常常用，所以这个要当心，不要把这个当成是这个一个普遍的这个真理或者教义。一个不定式就是中文里面没有，英文里面有 to do something。 不定式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它跟任何一个动词的其他形式用的时候，它通常重复那个动词，但是它的存在使那个动词成为一个肯定会发生的事情。时态，不定过去式跟我们这个 英文的过去是有点不一样，它大多是代表过去，但是它是一个不定，叫做 aorist tense， 这英文当中没有，只有希腊文里面有这个 tense。 Okay， 语态有主动语态、被动语态，它还有个反身语态，就是 do yourself。 这个时候也很有意思，比如说这个彼得后书，彼得劝我们要告诉我们说要这个我们得救的方式，他有一个地方他用了一个动词，就是一个 middle form， 就是一个反身的，就说明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表明我们自己，就是说我们要尽的这个责任。 OK， 那我现在没有时间就是说讲得太细，所以我们就不去再看这个词性，有阳性词，这个有阴性词，有中性词，这个有的时候很重要。比如说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7-8，在那个地方他讲到大罪人，在这个从上下文讲大罪人，但是那个时候还没出现，为什么没有出现？有一个阻挡者，阻挡者是谁？没有说，所以呢，我们必须要靠，就是说看他上下文，看他词性去分析，他这个阻挡者是一个阳性词，所以我认为这个阻挡者是圣灵。那这个是其中的一项了，但是不是说光是根据这个中性，我就说他是这个一定是圣灵。同时呢，比如说另外一节经文，他说这个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谁是真理的柱石？那中文这样翻，中文翻不出这个定语从句，是不是翻不出分词？但是你如果看原文的话，那个地方是个定语从句。The church is the house of God. Who is the foundation? Yeah， 所以神是，但是那个 who 是一个阳性的 ，church 是一个阴性的。哎，就像我们讲国家 motherland 是一个，你用英文的就是说用那些有词性的这个国家的名，就是它通常会说 she her， 哎。OK， 人称这个我想也很简单了，这个数目，人称是数目，单数、复数，冠词我需要解释一下，这个在希腊文里面，当没有冠词的时候，它可能有两种解释，一种是 a something， 比如说约翰福音1:1，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那个道前面没有冠词，没有定冠词。所以呢，耶和华见证会的人有一天上门来跟我说，他说按照希腊文法 is a god， 也按照语法是可能的，但是他忽略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很多时候当没有冠词的时候，那是个 qualitative， 表示这个东西的 quality， 所以呢，相当于英文的 the 就是特质，就是那个，没有别的，所以呢，我就告诉他这个。他没想到过，大概或者他不承认。那第这个下面这个呢，就是连词。连词的意思就是，比如说 therefore， so that， 中文里面有的时候翻译会丢掉这个连词 therefore， 很多地方没有 therefore。我们也许看一个很简单的这个例子，这个在这个彼得前书4:1。彼得前书4:1，你看中文有没有 therefore， 有没有因此？然后如果你有中英对照，你看看右边那个新国际版，你看看有没有一个连词？啊，他说什么？他说 therefore since， 哎，中文怎么翻？耶稣既，中文把这个 since 翻出来了，既然嘛。但是他把 therefore 没翻 ，therefore 不翻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意识到他现在讲的是跟前面讲的是有关的，是连在一起，是基于前面讲的基础上。有的时候中文会把这个 in the same way 漏掉， likewise 漏掉。 OK， 所以呢，如果你可以读英文，就是说读参考英文圣经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很好的办法，可以避免这件事情。当然有的时候你也不可能就是去找了他有没有丢掉，就是但是当心一点都可以。辨别文体，我们刚才讲过有记事文体，有诗篇，有诗歌，有预言，有这个智慧。有的人把这个诗歌智慧书又再分，就是智慧书跟诗歌再分开。有书信，然后修辞的手法， 我们需要注意，就泥炼的手法，诗篇里面常常有，诗歌书里面常常有，所以我们不要把它当真。简单的说，有夸张的手法，有这个比喻，我们刚才讲过比喻怎么弄，模拟，有这个对比的手法，先讲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怎么样？有的时候对比是不言而喻的，就是说他讲到这个，其实他讲的时候就是把自己或者把真理跟这个去相对比了，他没有列出这是谬误，这是真理，一对一，一对一不是，他就讲，比如说保罗会讲说我们不像那些人，就讲那些假教师，他们怎么样怎么样，言外之意就是我不是这个样子。对，所以比喻的对比不一定一一的对比，但是你看得出他在做一个对比，他在把真理的道，把这个也许神的传道人跟谬误的道或者跟假教师做一个对比，但是就是尽在其中了。这个词义的原文怎么跑掉了，原文的意思，作者的习惯，这个我想稍微花一点时间。比如说我们看这两处经文，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其实那个只是诗中之一啦，他们可以，我们有时候可以，对，可以个别交通嘛，怎么办？对呀，我们看一下这个，因为这个很重要，这个牵涉到我们对于这个教会背景，这个我们在这个以后在天上跟主相见的这个关系。启示录二章七节，这个是耶稣基督写给七教会的信，每一封信后面都是差不多的结尾，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得胜是什么意思？得胜是不是说我们要每天过圣洁的生活，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这叫得胜，这是我们第一个想法。我们看到这个马上就有这种想法，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穿不上义袍了，是不是？我们得到永生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回到约翰用得胜这个词的方法的习惯。我们看约翰一书，应该是约翰一书五章四到五节，请帮我们
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
所以谁是得胜？他的得胜的概念是什么？也是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得胜，像保罗所说，在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这个地方所强调的，不是说我们如果行为不好，生活中有失败，这个我们就不能上天堂，或者说在背题的那一刻看到正好你来干嘛，那不是这个，你会羞愧，这个肯定的。哎，主我来了，看到你在干这个不该干的事，会羞愧，这个肯定。但是呢，不是说我就，如果我是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我重生得救，我就是一个得胜的。所以这是用词的习惯，对，所以这个地方需要当心。其他的译文，如果你们可以参考英文的这个圣经，甚至英文的圣经，我都建议你们参考不止一个版本。这个新国际版的圣经我不是很喜欢，我不太看。我看那个New American Standard。新的修改过的，旧的呢它也是一个比较旧的英文写的，打一刀那种，这个读起来很拗口。新的它最近又修改了，用现代的英文翻译，从一点都没变，那是现代英文，我比较喜欢那个。 King James 也是翻得很准，但是呢那非常的美的语言，但是对我来说读得太磕磕绊绊了。然后呢就是同期的文献，你如果想知道这个一个词或者某一个说法的习惯，你要看，有的时候要看同期的文献。像我们讲这个医生在新约时代老是常常把人的身体比如说帐篷，所以如果我不知道保罗讲帐篷什么意思，我查同期的文献我也知道帐篷是这个意思。然后解经的书籍，我上次也推荐了一套解经的书籍，如果你没有时间看大部头的，有一套这个达勒斯神学院编的，只有两本，一本新约一本旧约，叫做 The Bible Knowledge Commentary， The Bible Knowledge Commentary， 那本也好，很简，就是很简单的几句话解释的也是不错，就所以看你的时间。 OK， 最后一个抓住要点，圣经这个神凭着他的信实记下了很多的事情，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神准许的，也不是每件事情都是神要我们效仿的。 所罗门有很多的妻妾嫔妃，神记下来了，这个圣经里面有了，不等于说神允许这样的事情，更不等于说我们可以效仿。所以你抓住圣经中的教训，而不是这些，就是说这些，就是说本来我们自己都知道说是不合神心意的这些细节。有的人曾经问过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说亚当有没有肚脐啊？亚当有没有肚脐？哦，他来问我，我说这重要吗？圣经没说，就说明不重要，就是他有肚脐也好，没肚脐也好，管他呢。好，我们一起祷告。神，我们感谢你，圣经是你所默示的，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我们感谢你，我们心里面有你的圣灵，我们也感谢你，弟兄姊妹有敬畏你的心，愿意在你的话语中追求，照着你的话语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讨你喜悦的生活。主啊，我求你，求你帮助我们，在每天的话，每天的生活当中，每天我们灵修或者周末这个团契聚会，主日学聚会，这个主日崇拜的时候，我都求你自己的灵通过你的话语对我们讲话，主啊，让我们明白你话语中的真理，让我们能够也有这样的勇气，有这样的智慧，知道怎么样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当中能够活出来，能够行出来，让世人看见我们，就如同看见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蒙恩，也成为别人的祝福，保守我们下一堂晚上明天所有的聚会，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